好，那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是正式进入了希伯来书第6章第二讲。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从第六章，所以这个所以是跟着前面第五章讲到，属灵成熟的人跟属灵婴孩都不一样哈，所以呢，你要长大成熟才能够分辨好歹。那你分辨好歹呢？就是你的属灵的感官属灵的知觉，中文翻译叫心窍习练的通达。你习练的通达，你才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边也讲到了关于属灵恩赐，以及你是不是有那样子的心思去操练你的灵的感觉那这个是要让你的整个人基督徒生命成熟，所以这个成熟呢，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那你要达到一个属灵成熟度呢，你必须怎么样？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哈，基督道理其实就是 Word of beginning of the Christ，就是基督话语的开端哈。那基督的话语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除了是圣经上的话语，那基督的话基本上就是耶稣他自己啊，因为他是神的道，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竭力呢？你中文读起来好像是你的主动啊，但是其实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让我们持续的被带动到完全成熟的地步。那么这个地方是因为第三节哈，那我们待会会说，我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性啦，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等教训，哈，神若持续的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哈，所以为什么是被动？被动就是说神会加添你能力，也就是说，在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呢，我们就非常的清楚，这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加添能力。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们要进入更深层的真理。所以，如果说单从这五章六章来看的话，你要真正的进入长大成熟，你必须有神丰盛的允许，将圣灵的能力、智慧、启示的灵浇灌我们，而且呢，我们很愿意花代价去成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就躺平了，基本上啊，这个圣经也不读啊，聚会也爱来不来啊。那你就看到他对于神话语的重视程度，那对神话语的重视程度，也等于是你对基督的重视程度了。所以呢，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六项基本的道理的开端哈，那就是懊悔啦、死性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叫什么叫做死亡的行为哈，你要怎么去信靠神？我们讲到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你要是信靠他，而且你是要坚持到底。各样的洗礼啊，新约的洗礼有七种洗礼啊。按手之礼还有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熟悉这六项的基本要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花那么多的时间只讲了三节，就讲到这六项基本的功夫哈？你要有这个熟悉这基本功夫呢，你才能够长大，你才能够脱离属灵婴孩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呢，那么当然这个是为了要让大家更明白麦基洗德大祭司的奥秘哈。所以呢，他必须要强调在这个地方， 然后第三节说，神若继续的允许我们，我们就必如此行。那这个允许呢，你就会发觉到神在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呢埋下一个伏笔。为什么是神允许你才能够继续长大，才能够迈向成这个完全呢？原来神他有一个定义啊，就是那一些人，我们称之为称他为被盗者或是叛教者，神就不会帮助他们成长。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清楚啊，所以说第三节呢，看起来读起来有点怪怪了，好像神允许啊，那神会不允许某一些的人，那那些人是谁呢？好，第四节开始，第四节一开始就讲因为，所以你知道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呢，是在解释前面三节的。所以前面三节如果说你觉得是重点的话，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四五六节，他说因为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自全能的人，并且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持续的重定十字架，明明持续的羞辱他。那么我们在解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三节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当然第六章最重要的，但是前面三节哈，但是这个前面三节这么重要呢，又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四五六三节。那这个原因呢，我想呢，这个我在这里讲哈，第四节的开头有一个希腊字叫做God， 就是因为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连接了前面三节跟这里之间的关系，可惜赫赫本没有翻出来哈。那么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希腊原文啊就非常有意思。希腊原文在第四节的第一个字叫做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哈。所以他的强调就是 it is impossible， 是不可能，不可能什么事情呢？这个不能啊，是放在了第六节，不能，我放在这里，看到没有？那因为中文的翻译跟希腊原文它的翻译哦，它你看不出来它强调的是什么？它第四节一开始是强调不能，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那些蒙了光照，我们待会会讲是蒙了光照是什么意思啊？尝过天恩啊，这个天恩呢，是从天上来的恩赐的意思，那英文叫 heavenly gifts， 天上来的恩赐啊。那我们都有恩赐，你有恩赐，他有恩赐啊，所以很显然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信徒都有恩赐哎。他们已经尝过了，尝过的意思就是经历过的意思，又与圣灵有份，这个份有份就是做 partner， 就是伙伴关系了，也就是说你跟圣灵之间已经是一个合伙人的意思。第五节尝过神善道，这个道不是 logos， 是 rhema， 那这个 rhema 就是说立即的启示，像这个你在读神的话，神的话突然之间，神今天跟你讲，今天用圣经上某一段经文跟你讲话，那个本来是神的道 Logos 就变成 Rhema， 因为是那个时候立刻上帝跟你讲的话啊。我记得最近我最近在很迷惘，不知所措的时候呢，那神突然就这样意念进来，你不是 把你的事交托给我了嘛，你就有平安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 Rhema 就是跟弟兄姐妹就是好像有一种神善道的滋味。那个时候你听到了或者你感受到神用这句话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是尝到了神的美善，也就尝到了神他是安慰人的神，他是你的朋友，那就是你尝到了。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呢，你都会尝到这个样子的事情，不管说神在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在困难的时候他给你一句话，或透过先知或透过谁给你一句话啊，你就可以再走过去。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这个全能就是 dunamis， 就是第一的能力啊。那这个来世不是只有未来，而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那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能力，传福音需不需要能力？需要能力。讲道需不需要能力？需要能力。我们射箭服事需不需要能力？ Yes， 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有了。 OK， 所以呢这个善道是神给美善的话语，是一种主观的在人心中生效的话，这个是产生一个果效的。所以这个神的道跟人之间发生了一个关系，这个神的字句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白纸黑字的东西，而是突然之间就跟你产生了互动，有了果效，也就是你真的尝到了这个滋味。第六节，并且这个跟上面都是连在一起的，若是离弃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原文呢是偏离的道路，或是你走错路了，或是离经叛道。例如你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哈，或是现在敬拜耶稣的，现在突然不愿意再敬拜他了，你跑去拜庙里拜拜了，所以就是偏离了道路了。应该讲偏离道路，不是道理啊，这不是话，而是路，就不能 OK 叫他们重新更新的懊悔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持续的重进十字架，明明的持续羞辱他。所以我在这里写哦，离弃主的道路是非常严重的，是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如同当年犹太人说要钉主耶稣十字架那样子的不幸，而且羞辱主耶稣，让他一丝不挂的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见了，第三节如果说连着看的话，神若持续允许我们了，我们必定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成熟完全的地步。但是呢，如果我们离弃道理，那就不允许了，他就不允许这些离道者叛教者晋升成熟了。那这就是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我们就原来是这样子哈，所以也是有所保留、有所选择的哈。好，那我们对于第四节到第六节呢，有人说这是新约当中最难解释的、最难的。这个跟第十章有一段圣经很像哈，那大概是最难的，因为这边讲到呢。可能会失去救恩啊，因为第六节讲得非常的严厉。好，那么对于 TPT， 就是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所谓的热情版的这个经文呢，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他说要挽回一个叛教者是不可能的。那亚兰文写说呢，他们无法重新叛依啊。我用叛依，当然你不要想成佛教的东西哈， 翻译就是 conversion， 就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一个不信的人，或是本来信犹太教的，你怎么样，你转成了信耶稣。一个人一旦拥有进入神的光中，也蒙了光照。那这个蒙了光照，亚兰文他是说他们已经进入到神的光中。那好，那我们读过施洗约翰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个人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亚兰文他是说他是要用光给你洗礼。那这个意思其实啊，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是光，所以你进入到这个神的光中，其实这个地方指的就是重生，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了，你已经进去了。那你也尝过天国的恩赐了，神圣灵给你恩赐了，你跟圣灵成为 buddy buddy 啊，成为一个好朋友，他是你的合伙关系。我们现在在依靠圣灵恩赐，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服事。这个服事就是你跟圣灵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靠你，是靠圣灵，是圣灵给你这一方面的恩赐能力。那你也享受了神善良的话语，神跟你之间的话语有互动，让你能够领受他的美善，不断的进入这时代到永恒的全能。也就是说在你的身上也有常常有那种圣灵的大能的名证。但如果他放弃了信仰，即使企图引导他悔改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背道了罪，将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而且公开否认他。那这个叛教，我能够想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他跟耶稣在一起，他跟耶稣很亲密，他用亲吻耶稣做暗号，大家记得吧。他就是被盗出卖耶稣，本来是耶稣基督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他完全的否定他，弃绝他，甚至要谋杀他。这就是卖主的犹大。他有没有行过神迹？有。他有行过神迹。他有没有看过耶稣？有。他有没有跟耶稣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有。但是他被盗，所以他没有机会。虽然耶稣一直给他有机会，他还是决定，所以那个时候就没了。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生在世上啊，做了一个被盗者的一个警戒的例子。我真的要小心啊！我盼望，我祷告，我们所有上课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都不是被盗者，你们将来都要在天上走在黄金街的道路上，要跟刘牧师打招呼，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好，这是啊热情版的翻译。好，那我们再看啊，第七节啊，因为，那你看到一个因为的时候，那又是解释前面的啊。他说，因为就如啊，这个因为很可惜，中文翻译没有翻译出来哈。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人的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就是拒绝的意思。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我是用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维护我们心灵的田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不断拔除不是属于神的咒诅，将这些荆棘蒺藜要拔出来，因为他们是要烧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属灵的火把它烧烧烧烧烧，不容他们成长啊。因为杂草蒺藜荆棘一生就生一堆啊。哇，这个杂草啊，真的是拔不完的啊！我在我们教会啊，每年春天都在拔杂草，拔草草就是一个圆球铲直下去就铲出一堆，继续铲，继续铲，继续铲啊！那我们也不想用那个我们叫 weed killer 啊，就是杀草剂，那个是很毒的东西哈。所以我们都不用了啊，我们只好累了自己，就是去拔草。所以那些东西要拔掉，不然它一直生啊。就好像你今天你一个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啊，你必须要长出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大的投资，他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了，我们就是他的一块田地。他把很多神的道当种子撒在我们心田里面，他期待的是长出来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东西，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也是会有荆棘蒺藜长出来，那你要不断的拔，不断的拔。我们当中也有人说：“哎呀，我要继续不断的把我的一些沾染到的东西啦，或者是。”网络上新闻上啊丢进来了一块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仇敌的谎言进来啦等等啊，我不断的拔掉，我保持干净啊。我要让它怎么样，让它不长这些不对的东西。我们不容它成长。因为这是你保护自己一个很重要非常必要的手段，不断的洁净自己。你说我穿军装就好，我要穿军装很好，但是还是会跑进来，你的耳朵听到的东西，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进到你的心灵里面了，你当然要常常的把它洁净 OK 对付。那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功夫啊，我们必须要做的啊。我没有办法，你要长大成熟，你必须要对付这一些东西，你必须看好你自己，牧师会帮你看好，但我不能够全天候24小时一天24小时守在你旁边，或者在灵里面看着你。有些时候我们在灵里面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有些时候祷告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黑暗的东西，我就知道你最近有一些的攻击，他就为你守望啊，为你打那些仇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看守的，所以叫做看守羊群。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比较仔细的讲一讲。他在这边从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这些被盗者的样子，就是说他还没有被盗之前呢，他已经算是不错的基督徒的样子，可是这些基督徒的样子到底在希伯来书这里也没有讲说为什么，但是呢，就发生了。那第一个，曾经蒙光照，这个光照是啥意思？那么现在就不蒙光照了。曾经蒙光照，那光照这意思就是说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那请记得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被号称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一段圣经。我想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你认为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正巧呢，我们今天在查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在谈论这个事情。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可不可能成为被盗者？当然，我们从犹大卖主的故事来看，说，是可能的啊。 那有人说犹大卖主是因为金钱，好，那金钱很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也有其他可能的原因。OK，但不管怎么样，这被盗者他说：“哇，曾经蒙光照啊，那蒙光照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得救与得救个人相同的术这些在以弗所书还有希伯来书只有圣徒被称之为光明之子，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都是光明之子。只有得救的人被称之为他是在光明当中。耶稣说，我们是光，人点灯不是藏在斗底下要拿出来的。所以呢，我们都在光明当中。OK，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他们还在黑暗里面这些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些的圣经上的叙述，你是光明的，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我们讲那些在黑暗当中，那就是没有得救的，所以已经蒙了光照了，就表示说你已经得救了。OK，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人他会说，哦，这里面讲的大概没有得救的人呢，他本身就没有得救了，因为他想要去 avoid，他想要去什么？想要去避免一个麻烦，什么麻烦？救恩的确定，为什么？那有争议说蒙了光照的人只是以为自己得救，却没同称。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们的否认是为了要解释6章4到6节，不是指已经得救重生的信徒，以此确定大多数基督徒不在此背叛当中，确保自己的救恩不必忧愁是否再度悔改时却不被基督接纳。所以大家对这段经文，他的立场，他希望找到证据，说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但明明在这里讲就是啊，你在被盗之前，你已经蒙了光照，现在说你不蒙光照，否定信仰。啊，这是可能的。犹大卖主就是这样的，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新教深受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影响很深，他们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他不认为基督徒应该是落在那种救恩不确定的状态当中啊，他们认为你一定要坚持相信你得救了。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跟你玩这种游戏，他讲得很清楚，这些背叛者他已经蒙了光照了，那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他可能后来跌倒。所以在这个神学的争论当中，你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不要让大家去想那一方面呢？那有人就说：“哦，这里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是在讲得赏的问题啊。”那也是另外一种想法啊。他从来不会讲说救恩会失去，因为他坚信认为加尔文神学是对的，救恩不会失去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只是得赏的问题啊。所以他是把得救跟得赏给分开了。很不幸的，不是这个样子啊。第二点。已经尝过天上恩赐的滋味，这就是有经验的，就是翻译成吃啊、尝啊、吃到，你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看说，哦，这个食物很好吃，这个水果很香甜，尝一尝，也就是说你有经历啊。刘牧师啊，你有先知启示的恩赐啊，哎，刘牧师你用过了，我说我用过了，那我尝过的意思。我吃过的意思，我知道它的滋味是什么。那好，所以 这边就在讲说一个人怎么尝到死亡，尝到主，尝到天上的恩赐的时候啊，他却没有经历他们的。我想不要写死，尝到死亡就，因为大家会有其他的疑问，尝到主啊，尝到天上的恩赐啊，这些经文没有经历他嘛。你吃了就表示你有经历，那你有什么恩赐，你使用过了，就等于你吃过了，你尝过了。那当我第一次为人医病祷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人医病祷告，他居然马上就好，吓我一大跳，我比他还要惊讶。你尝过，你看到，吓一跳。与圣灵有份，这个有份的意思就是伙伴的关系，伙伴的关系，和伙伴还伙伴的，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可以跟圣灵有份的。如果指责圣灵是不敬虔人的伙伴，那是一种亵渎圣灵。OK， 耶稣说罪人不能够接受圣灵，约翰福音14:14上讲得很清楚。罪人是没有圣灵的，犹大叔也讲同样的话，犹大叔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你就知道跟圣灵成为伙伴朋友，在你运用恩赐来服侍人的时候，圣灵是与你同工的，是与你成为伙伴的。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圣灵运行很强，你所弹奏的乐器，如果你是敬拜团，或者是你唱的诗歌，那个时候呢，圣灵运行很强，是透过你的敬拜，透过你的赞美，圣灵的运行很强，在会场当中，那就是与圣灵有份啊，你跟圣灵同工啊。我们有些时候敬拜的时候，有人就受感动，牧师一讲说谁要受洗啊，他就来了。或者是牧师说现在你很感动要做见证的，哎，就有人会上来做见证了。那是与圣灵同工啊，你是与圣灵有份的。第四点，已经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到上帝美善的话语就可以得救了。撒种的比喻，他的种子撒下去，他接受了。你接受神的话语呢，你就得救了。但是经历神话语的美善，这个信徒啊，他还是有机会会在末世的时候跌倒。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你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所以任何基督徒认为他我一定得救了，有这种想法很好，有这种想法非常的正面，但是如果你没有小心谨慎，没有常常拔除你心田里面的荆棘蒺藜 ，OK， 没有继续的去效法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主耶稣，比如说保罗，你去效法他，尽心竭力，那你可能会软弱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第六章就一直在劝勉弟兄姐妹啊，不要以为你完全了，就像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了，忘了标杆直跑，一直等到我跑进我的人生终点，一直等到我那天终于踏上了天国的珍珠门，进去之后看见黄金街道，看见天使，看见我们 所有的属灵的朋友们都在那里，高兴的不得了，我终于得救了。第五项，已经尝过来世的权势，也就是说你看到了圣灵的运行，你看到了，你体验到了将来这个来世的全能比这个更大。我们就是一直在品尝的过程当中，你已经知道永生的时候，那比这个还要强，还要大，还要多。你领受了主的王权国度，我们还会再讨论第十章了哈。王权国度最棒的就是你赶鬼的时候，你在为人家祷告，比用射箭祷告也好，然后不管怎么样，你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吩咐，邪灵就跑了。这个就是神的权柄能力，你也经历过。OK， 好。那么这些叛教者四方面的讨论啊，跟他的叛教者的结局怎么说呢？这就是在再讲一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OK， 好的，就是讲到第六节啊。如果他们离岛，这 following 就是一个进行，它是一个分词哈。进行式的倒在一边，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倒，它是常常倒，常常倒，常常倒，被叫消失了，不走在这条路上的，所以他抛弃了对福音经验的所有的信心，而且否认他们。这直接的谴责，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来信犹太教的，转到基督教，现在又跑回去了，或者是跑回到其他的信仰了。所以在这里就说一个警告，你这样子叛教是可能的。你怎么可以离开第十章第六章四五节里面讲到那些的经验呢？你品尝过了，你有了恩赐了，你甚至跟圣灵有份了，你尝到神美善的话语，哇，你居然还会跌倒，你居然还会不要。就跟那个卖主的犹大很像啊，你跟随耶稣三年半那么久，你看了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自己也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你也知道他的教训，你也知道他，你也爱他，他也爱你，你怎么到最后否认他了，偏离了道路，还把自己的老师给谋杀了呢？那不是开玩笑吗？让他们重新悔改是不可能的，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将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公开羞辱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当初犹太人啊，他判定主耶稣该死啊，判定主耶稣不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都他已经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不接受。那他们这样子的信心能够让他们再悔改吗？是不可能的嘛。他们以前经历过了悔改，那现在就是说再一次悔改是不行的了，不行的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到以前否认耶稣基督。就像当时他们要，哎，本来是犹太教，哦，信了耶稣，太好了，现在又回到犹太教，意思就是说我完全否定他，我就等于就是再一次把他钉死，又公开的羞辱他，否定他是弥赛亚，否定他是救赎，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好像长满荆棘棘藜的，他们会被拒绝哈。那这个拒绝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哈，我把福音传给你了，我自己是这个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啊，免得我传给你们，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弃绝了就是这个字啊。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变成一个没有基督的信徒了，所以我就被神拒绝了，就被神拒绝了。 OK， 这就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是被盗者的结局，就是像这个历史上第八节所讲，就像长满荆棘棘藜的被烧毁的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被盗者就在永恒当中地狱受惩罚，就是这么可怕。被盗者就是这样。所以在第六章从四节到八节就讲到这个，或者应该讲六节到八节就讲到被盗者他的四方面的讨论，也包括他的结局是什么。好，那么四到六节是解释前面一到三节，那七节跟八节是解释前面四到六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哇，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厉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敢随便的乱解释啊，免得误导弟兄姐妹。我的看法就是，我宁可在这里讲的严厉一些啊，免得让大家放松以后自以为得救了就放松松懈下来。哎，那就是在这边所警告的。如果你觉得很扎心哦，那我告诉你，你觉得很扎心就证明了你还有救，你会很警醒。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信主之后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怎么说呢？第一个，基督徒可能倒退，拆毁已经奠定的悔改根基，对不对？懊悔死性。如果他们再一次被接纳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他们就必须再次建立悔改的根基，再次做他们初次的工作。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呢，我们前面查过哈，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讲过这方面的信息哈，就是在忽略的这个主的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OK， 所以是因为人当我们注重的，所以你越发要尊重哈。那最重要的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啊，那边讲到了，就是神呢，他对于以弗所教会哈，他说应当回想回想你是从那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耶稣基督再一次给以弗所教会的机会悔改。你在那里堕落了，就在那里爬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完全否认你可以再回来。如果你不是那么情况糟糕的话，那第二点，如果基督徒完全被盗离开基督，完全拒绝他和他的救赎工作，就不可能再透过悔改来更新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从犹太教转到基督教，感谢赞美主，再从基督教转回到犹太教，你不可能回头了。啊，记得这个希伯来书就是在针对这一些的人，但同时呢，也给我们外邦信徒啊，也有一个警惕哈。你相信神了，接受耶稣基督了，你就不要回去以前的，不管是什么宗教啊，因为你回去的话，你等于是否定了，重新定义耶稣基督，明明的羞辱他。否定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哇，我们要小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的问题，到底一个人被盗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就是完全没救的。那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一般信徒能够论断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帮助你重新悔改啊。被神接纳与否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交给上帝吧，我们负责鼓励他回头。 OK， 那我基本上觉得啊，我们尽人事啊，但是呢，从我信主以来到现在为止，我的确见过有一些的人哦，他完全否定耶稣，他是信耶稣，以前哦，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在教会也很热心，后来完全不信了，不祷告了，否定了，不愿意接受耶稣了，也不领圣餐，什么都不要，他去练其他的宗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在情绪当中，或者是他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完全迷失的羊。我们祈求他能够浪子回头啊。但是他如果终其一生不愿意浪子回头的话，那他真的失去救恩了，很不幸的。就像我们这些还未回头的，求神帮助你重新建立悔改的根基，就像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讲，给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劝勉，要重新站立起来。如果你不愿意再悔改，那么我就把你的灯台挪走，也就是说你这间教会就关了，你的灯不见了，你的灯台拿走，就是你不在光明了，你是在黑暗里面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啊！我希望我们都不会被这一次的信息吓到。我想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是有机会的回头了，除了那些真的打从心眼就否定耶稣的，那真的没救了。好，第四点了，第六章四到八节是一个警告，是一个劝诫。当以色列人到迦南边境的时候呢，还有回转过来进去吃葡萄的，把葡萄带出来的人呢，吃的都死在旷野。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么大的救恩，谁能忽略呢？”第四章第一节就是怕我们似乎赶不上了，哇！这就刺激你要成长，刺激你要成熟。第六章这一段，怕我们被盗受咒诅。那这边讲到五件事情：蒙了福音的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圣灵上有份，神的善道尝过，来世的全能觉悟了。这样的人若是离弃道理，重新懊悔，就是把神儿子秘密并重定十字架，秘密羞辱他。懊悔只有一次，是从律法变恩典，从犹太教进入到基督教，从死性转到信心，从死亡进入到永生。不可以重新懊悔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从基督教转到再转到犹太教，那这样就是被盗了，就是把主耶稣重定十字架。主既然不可能重定，也不可能就不可能重新懊悔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了咒诅，如果我们否认他，那你就只好自己去承受这个咒诅。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但是你会听到加尔文神学的人，那他很不喜欢看这一段圣经，他会说哇，这段圣经不是这样解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他如果坚持了，你也不必跟他辩了，因为你再怎么辩呢，他一定坚持的。那你就说你的解经 没有看上下文。还有一个里面，我觉得不要变了啊，就是说从上下文来看哦，这边讲的明明很清楚。好，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九节，今天要看到十二节哈。不过又有一个连接词，这个不过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看的时候都不过，哎，不过，亲爱的弟兄们，这个时候就非常有感情了哈。前面讲了好像很严厉，好像他们当中就有人这个样子。他说：“不过弟兄们，亲爱的，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哇，其他的翻译不是这样翻译的。你看当代圣经它翻的比较好，我把它录起来哈。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比这更好，而且也有得救的表现。也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的表现，你有哎。那 TPT 热情版他说，话虽如此，亲爱的，我们完全相信啊，在你的救恩中还有更多美丽和卓越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节圣经哈。我们看人不要看他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说他没有达到标准的地方，我们要看他说，哎，你还有更多美丽和卓越的事情啊，在你的救恩当中已经显现出来。这真的是安慰造就劝勉啊。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劝勉他们不要再从基督教转回犹太教了，这是叛教啊，这是背叛主耶稣啊，这是不可逆转的咒诅在那里等着你啊。然后现在说，哦，亲爱的，我觉得你们还好，了解这个讲的哈。那大家要把它讲得很极端，但他也没有指着他们当中已经有人是这样的，他没有啊。他说，我相信你们都好了，只要你们不要转回犹太教了。其实意思就是在这里了，第十节哈，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持续的伺候。意思就是说，你以前哦，变成基督徒以后呢，哎呀，你们在行为上，在工作上面呢，显出了莫大的信心跟爱心。神他是公义的，他已经看见了。他一定不会忘记的。你以前怎么样尽心的服侍圣徒，伺候，伺候其实就是服侍啊，帮助啊，执行公务，其实就是 minister， 就是我们所谓的传道人啊。因为他用的这个动词是传道人的动词，也就是说你尽心的在服侍神跟服侍肢体们。OK， 所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伺候有财务上帮助的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呢，保罗他为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募捐啊，也是用这个字。所以 ministry 帮助、资助的意思。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有持续的显出这样同样的殷勤。使你没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他盼望呢，他说，哎，神是公义的，他已经看见了，但是现在你们的需要的把握的，你们每一个人哦，不是只有一部分人哦，是每一个人哦，显出这样的殷勤哈。当然我们说有一个带头的马车啦，你带头的人这样做的话，后面的人也是跟着做，让你们一同有满足的指望，而且是一直到底，不是半途而废。其实我们所有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到信心嘛，相信依靠，然后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是在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很重要的钥匙，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其实这也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神就在看你能不能坚持到底啊。可能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啊，某某某啊，你问你自己啊， 你能够坚持到底吗？哦，很有意思哦，感谢赞美主啊。我相信真实的信心和爱心必定有相称的行为。你能不能尽心尽意的服侍神服侍人呢？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懈怠意思就是懒惰了，不懈怠就是兢兢业业，很殷勤，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亚当伦在这里有蛮多的不一样的，他说因为他们的信心和圣灵的浇灌，你那些凭信心忍耐呢，是因为神加添给你能力，所以我们要不懒惰，神一直给你 power 给你能力哦，给你信心哦，然后呢持续承受应许的，那承受应许的亚当伦翻译成神公告的继承人。所以我们曾经在我们教会啊，我讲了好几篇道哈，这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女，那个儿女儿子有很多的希腊字不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字叫做 Prios， 这个是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所以你跟我要升职升等到那个有继承权的儿子，你必须要长大成熟，像耶稣一样。那像耶稣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神才会把权柄能力放心的交托给你，你要成为一个悔奥，是必须上帝非常信任你。这个有继承权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家族的印，他做任何的交易，他的整个的家族都要去什么，都要去执行的，就这个是有继承权的儿子。 OK， 那才是最重要。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儿子，有继承权的儿子，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Okay. 那承受应许的人，也就是要成为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哈。啊 ，TPT 热情版他说，因此不要让你的心变得迟钝无感觉，而要效法那些因坚固的信心和忍耐的心，完全接受神所应许之人的榜样。他以下就找了一个例子，这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六章十五节，我们下次会讲到，这也是成熟完全人的榜样，我们应该竭力的效法他。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老祖宗，你不效法他，你效法谁呢？但我只能说，真正有继承权儿子的人 ，Prios， 一定效法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的老祖宗啊。好，第五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以他们自己本身做鼓励，你们是更美的，你是有救恩，那是另外一种翻译啊。他们是比被盗的人更美，是得救的，他们得救的凭据就是做了工，就是有爱心而服侍圣徒。不过盼望他们要继续坚持，同时亚伯拉罕的成功作为鼓励啊。以色列人失败，但也有人成功，虽然成功的人很少，失败的人是我们的警戒，成功的人却是我们的鼓励。所以作者在这里回到他经常对收信人重复的话题，警告警告警告、okay? 他们必须继续对永生的盼望充满确信，直到最后，这样他们最终就会承受所应许的祝福。但是懒惰就是懈怠哈，会剥夺他们的希望和信心。今天你跟我领受这个警告，你要快跑跟随耶稣，不要懈怠偷懒，不要偷懒说刘牧师你作业太多太难，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就表示你懈怠了。对不起，我这样子讲得很白哈，要你们来修这堂课， 你很想要搞懂希伯来书，就是要写作业。所以我对那些所有写作业的，我竖起大拇指，你们真的很愿意了解神的话语，非常好。鼓励啊，要落下来，往前冲啊。神因的公义有两件事不忘记，第一个罪人的罪恶，第二个圣徒的善行。他是公义的神，神既公义，他就不会忘记圣信徒所行的善，信徒又显出殷勤，所以你就很有盼望。所以换句话说，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啊，我可能六项基本功夫都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尽力在服侍，服侍神，服侍人。我有爱心，我有信心，我有充满了盼望。在这个信望爱的人生当中，我尽力。那你就是效法这些亚伯拉罕啊，没有指望，还有指望，坚持到底，神必定。神必定看见，所以你不用担心。好，那第六点，人信主之后可能灭亡吗？那这个就是第六章四到六节啊，这个新约最难解的经文啊，很多人不敢看，不想看，不愿意去讨论。也讨论到说，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那我是不是在这个可能里面？那如果你担心，如果你很想清楚知道，那表示你对神的话是认真的。好，人在相信之后，你可能会失败了哈。加拉太五章啊，零后六章啊，希伯来书，还有耶稣基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啊，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人，但是他们可不可能回头呢？也可能。但是本书只有警告，只有鼓励、劝勉，他并没有指责收信人当中哪一些人已经遭受这样的咒诅，他并没有，他只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他只是说有这个可能，但我们不要去否定这个可能，这的确是有可能。犹大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些保罗他讲的失去信心的那一些的人，还有那些人说复活的事没有了，败坏好多人的心，那些的人他基本上就被盗了，已经被盗叛逆了，说没有复活，复活那。我们还信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假教师所带出来的这种祸害，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可能也会失败的，也会堕落的。堕落失败的堕落。人信的之后是否能够跌倒而灭亡，这里没有清楚讲，但是呢它有假设性，可能的。那因为信的人他跌倒他会再起来，如果他没有起来，我们也很难断定他真的是否是真的相以前是真的相信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的本分就是鼓励、扶持、警告。OK， 那对于那些的人呢，不长进的，要告诉他，你要长进啊！生命有起头，生命也应该长进，不能够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你要长大，才能够吃干粮啊，分辨好歹啊。重定十字架，明明羞辱他，人犯什么罪才把耶稣基督重定了？就是被盗的罪，是践踏神的儿子，以他的血为平常的罪。第一次犹太人是因为无知把主定十字架，如果信徒被盗，就是重新把主耶稣定十字架，那就是明明羞辱他了。当时因为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就会否认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啊。好的，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一些的作业哈，但是作业其实有很多呢，我今天在讲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这一些哈。那我觉得你们应该非常容易的解答这些是非题哈。我就想让这个节目生活化，让你应用神的话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一次的地晋升题呢，就比较有意思。有就讲到，就是说我有一个回教好朋友，他经历许多神迹奇事，最后终于偷偷信耶稣。可是几年之后呢，他在传福音就被他家人发现，所以他的家族就强迫他回归到伊斯兰教，否则他就要被他的爸爸哥哥给杀害。他迫于无奈呢，只好顺从。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他还得救吗？写下你的原因啊。哎，如果说他偷偷还信，只是表面上不行，那么他能得救吗？写下你的原因哈。那如果他当时坚持信仰耶稣不妥协，你觉得他会遭受这样什么样子的后果？神又怎么去看待他这个后果？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边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做？对，我想就制造一个情景哈，让大家进去，用你不同的角度哈，你会怎么样子的反应？我想这个就是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号称是新约里面最难解的经文，我们在这个地方很诚实的把它列出来，也让弟兄姐妹来查验，让弟兄姐妹来查考，也让弟兄姐妹认识，以及他们要选择，他们要明白，他们要知道，他们要做决定。主啊，我们求你让他们能够急起直追。虽然很多人落下了作业，但是他们还可以举起直追，因为他们愿意来更认识你，更认识神，更认识神你的话语。其实我们在查考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耶稣基督打交道。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很愿意的来与你亲近。我们现场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下，常常被你的圣灵恩膏，让我们在启示智慧的灵浇灌之下，我们更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你祝福带领我们，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熟，不再做小孩子，乃是做上帝有继承权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可以讨论一下，提出来哈。有没有问题？
哦，牧师啊，我想我有一个困惑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是牧师你自己经历到一个就是基督徒从信然后转为不信，但是后来呢又经过了这个很多的事情，面临到这个比如说生病了，或者说是财务上的这个逼迫，或者是生病吧，生病之前他就悔改了。那最后啊，教会像教会要不要给他办追思礼拜啊？就是家属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说，我们要办一个追思礼拜，用这种基督徒的方式告别的方式来送走他。 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哦，应该是悔改了吧？但是在追思礼拜，我们能够追想的所有的事情可能很有限。
对，
那换了是牧师，你会怎么做呢？
我可能还是会为他举办，因为他的家族当中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他们需要被建立，所以为他办不办，不是为他这个人，是为他的家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要把握住，把握住每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OK， 那我办过几次，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我们当时会有的亲戚啊，但是我愿意，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信主，所以我说逮住机会啊，我起码有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可以分享神的信息。那个时候就是福音的信息。那个时候在众人悲伤的时候，最能够讲安慰的话。Okay， 所以我不会说他已经去了天堂啊，或者去哪里了。我只会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想念他吧，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会把这个，当然我不会跟他讲说我自己认为他有没有去天堂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蛮敏感的，但我不会提到这个东西，而且事实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他是去了天堂啊，但是啊，如果我真的觉得他有没有去，那真的是不知道，那我可能就会说我不知道，但是呢，既然我来了，我为他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这个是为他的家人，他们心里面要得一个安慰，但他们心里面要重新有盼望。
阿门，
yeah。
阿门，谢谢。
是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上面去。好的，好，那我们请这个Cathy 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让我们的心不要懈怠。不要自以为已经得救了，就不谨守，也不常常的到主面前来。主啊，我们这些话语都是如同重锤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是
让我们不再放松，不再懈怠。哦，主啊，让我们这些。我相信线上的我们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也能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主啊，我们若是离弃主，就如同今天健身题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遭遇了逼迫，我们会不会就如同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姐妹，她最后又顺从了她的父亲。主啊，我们不敢想象，唯有现在，主啊，我们就是来预备自己，我们就是不断的来祈求神，将这些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实质，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为了这个信仰，我们要持守到底。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我们能够决定我们一定要跟随主到底。
Amen。
哦，主耶稣啊，谢谢你，我们不能羞辱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十字架。爱我们的耶稣，我们真的是不愿意，我们也真的是不会去羞辱你的名。
Amen。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啊，真的是你的爱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怎能否定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积极的预备自己。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啊，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谢谢大家。